即将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组织者相信，核能必须在世界摆脱他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会的组织者大概会对中国将核电作为他们能源未来主要组成部分的计划是感到满足。虽然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发生的备受瞩目的事故损害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核电的形象，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正是推动雄心勃勃的新的核建设计划。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在9月的报道，北京自从2021年是批准了至少21个新的核电机组，预计每年有6到8个新的核电机组将会获得批准。该报道称，中国核能发电量已经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它的目标是到2035年透过核能满足它们国家电力需求的 10%， 到2060年满足 18%。预计这项努力将会获得11月30号在杜拜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主席苏丹·阿尔·贾比尔的认可。贾比尔今年首早的时候对法新社说，他支持扩大核电，说他们是为能源转型的坚固的桥梁。但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目前核电只是占他们已经装占发电能力的 2.2%， 排名最后，落后于火力、水力、风力和太阳能等其他绿色能源。牛津能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说，2021年日本发生毁灭性福岛事故之后的安全担忧是阻碍了中国核能的发展。安德鲁斯·斯皮德在视讯通话当中对美国之音说，福岛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暂停了所有新核电站的建设，他们还坚持不建造内陆的核电站的政策。预计已建的核电厂将会遍布海岸线，因为它们的运作需要大量的淡水，而且将是高放射性的废水排放到附近水体的话，风险较小。这位核能专家补充说，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等其他清洁能源发电厂相比，由于它复杂的性质和安全问题，核电厂的建设和投入运作需要更长的时间。目前中国该领域的技术工人是短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是约有55座的核电厂，还有20多个是在建的核电厂。香港城市大学实验室经理兼香港核学会的主席陆炳林说，到2035年实现核能占的能源结构的 10% 可能会很困难。陆炳林在音讯通话当中表示，建造一座核电厂平均需要10年或者更长时间，因此除非当局加快批准新的核电厂，否则要达到 10% 可能很困难。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沿海找到新的地点来建造它也是越来越困难。虽然中国从未发生过严重的核事故，但一些社区仍然抵制在附近建造核电厂。陆炳林指出，2013年在广东兴建核燃料中心的计划因为公众反对而流产，他说需要更多的公共教育来改变这种看法。同时由于第四代和小型的无组化反应器的出现，安全问题变得不再是那么令人担忧。陆炳林说，有了这些反应堆几乎不可能发生大规模事故。他说这个可能使到中国有可能改变政策，并且开始在内陆建造更多的核电厂。中国第四代反应器的开发预计将会受益于中国、美国、法国、日本、南韩和英国等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技术的资讯的共享。例如中法之间的合作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中国的前两座的核电厂在1980年代中期在香港附近建造，采用进口的技术，由国营的能源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是管理。中国多家的合资企业纷纷是仿效，两国在今年4月发表了关于发展民用核能的领域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他们承诺在核废料之后处理方面进行合作。安德鲁斯·斯皮德说，法国在核燃料后处理方面是领先中国，因此两国可以在这方面是共同努力。法国正在兴建一座可以在地下500公尺处处理放射性废弃物的中心，预计2035年营运。中国最快亦都要到2040年代才会开始兴建废弃物的处理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都可能是一个障碍。去年由于中英关系恶化，英国将一家中国公司从塞兹韦尔核子计划当中剔除。 最近美国以国家安全利益和共同防御为理由，亦都限制了是与中国几十年合作之后的核贸易，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向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出口核子技术。当被问及今年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上核能的角色的时候，陆炳林说核能可能仍然是能源转型讨论的主要方向之一。他说能源储存仍然是再生能源的问题，因此核能路径可能会继续稳定成长。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